干净世界同 YouTube 嘅各位观众，大家好，欢迎收睇时事解码，我系黄晓翔。喺节目开始之前，我想介绍一下三高代谢宝嘅客户反馈。有位客户非常认同三高代谢宝嘅制作理念，佢话购买咁样嘅产品让佢非常安心。三高代谢宝秉承中国道家理论，是人体系一个小宇宙，拥有自我疗愈嘅能力。这款产品以独特的古法配方，提供身体治愈所需的必要原料，全方位调节和平衡人体机能，从而激活自然的疗愈过程。台湾雅小姐的母亲患有老人痴呆症，但在服用三高代谢宝四个月之后，症状明显改善，精神状态亦都变好了。三高代谢宝为你带来全面而持久的保健效果，众多见证者反映，不论是高血糖、高血脂、高血压、高尿酸、痛风，定是慢性发炎，使用之后都有显著改善。想了解更多详情，请查询健康520官方网站。呢一集时事解码关注嘅系上个礼拜一18号，中国甘肃省发生咗大地震，造成严重伤亡。地震导致嘅泥石流灾害亦都掩埋咗不少居民同民房。地震发生15个钟头之后，甘肃当局就停止咗搜救工作，话系天气严寒因素。消息一出，令舆论哗然。大陆民众嘅生命财产，对中共当局嚟讲，似乎就好似流毅一样。此外，今次灾难被指实际系一场人祸，系咩原因呢？又系点样讲嘅呢？喺咁样嘅严寒气温之下，灾民是否得到咗足够嘅救助呢？12月18号晚间11:59，中国甘肃省临夏村积石山县发生6.2级地震，震源深度10公里，地震震央距离积石山县城大约8公里。据中共党媒新华网报道，震央及周边民房同水电、道路等基础设施受到不同程度损坏。21号已经有137人遇难，12人失踪。近800人受伤，地震摧毁咗道路同基础设施，引发山泥倾泻。据报道，中国地震台网中心宣称，今次地震伤亡严重嘅原因系地震震央距离最近嘅断层拉脊山北缘断裂大约3公里。今次地震系逆冲型破裂，呢一类地震往往伴随住地表嘅显著扁形，容易导致严重嘅地质灾害。19号晚间大约3点，受灾最严重嘅积石山县大河家镇整个小镇一片漆黑，因为成晚余震一直不断，村民被逼一直留喺户外，村内一片狼藉，路上散落住砖瓦土块。该镇陈家村村党支部书记陈文话，当时全村超过80%嘅房屋已经崩塌损毁，不能够住人。傍晚5点，大河村嘅广场上开始搭建帐篷，救援物资陆续送达。报道话，今次受损主要集中喺农村地区，伤亡亦都大多数系村民。另外，据陆媒报道，截至21号晚10点，地震造成临近嘅青海省海东市31人遇难，3人失联。乐都区、平安区、文和县都有强烈嘅震感。今次地震造成嘅沙涌浪头高达3米，掩埋咗好多民宅同正在咸睡当中或者仓皇躲避地震嘅居民。金田村、草滩村被污泥包围、冲毁，部分村民失踪。报道话，沙涌是一种十分罕见的地质灾害，是地震引发的沙土液化，形成了污泥堆积。之前19号凌晨，海东市消防救援支队在文和县中村乡用人工搜索、仪器搜索和犬只搜索，救出了6名被困的居民。当时搜救工作仍在进行。一般在地震之后72小时被称为营救幸存者的黄金时间。但是据报道，19号下午3点，地震发生15个钟头之后，甘肃省已经基本结束救援工作。官方宣称地震发生在高海拔地区，寒冷的天气为救援工作带来挑战。陆媒报道说，救援的工作重点将会转移到为伤患救治和对灾民的生活安置。甘肃青海灾区有7个镇、30个村、53个社区、2723户。 台湾台北市消防大队第二大队长兼台北市搜救队大队长洪超伦向本台表示，在高海拔低温地区救灾有两个重点，一是加速救援，还有一个是能够接触到民众时要提供保暖，避免受灾者身体失温。如果是受困，基本上还有建筑物的保护，还有一定保温的程度，但是基本上因为受灾者整体的体温在降低，在救援上本来就是困难的。他说，据我所知，甘肃灾区应该是在零下十几度，有些是零下五度，因为我们台湾比较没有这个情形，一般会看当时的状况和现场的评估，我们基本上会去判断有没有生还者，有生还者我们就会尽力地去救援去挖掘，到一定程度的时候，如果确定没有生还者，为了加速救援就会开始做大面积大型机具的进场开挖，加速这个救援，所谓的72小时只是一个原则。我们台湾几次地震原则上都是做到一个礼拜十日，好似台南围观大楼倒塌亦都差不多一个礼拜以上，东升大楼救援好似亦都是十日，我们台湾可能就会一直搜索到大概已经没办法有生还者的时候，我们就会进行那个大面积开挖。台湾磐石救难队大队长曾俊斌认为，应该是说当地主要主责的救灾单位，他的决心是一开始的时间要设定几耐。假设被困灾民今日是在倒塌建筑物里面，我觉得就算再点动至少亦都可以搜救两日。15个钟头有啲短，因为你可以再做一啲简单嘅破坏，然后攞生命探测仪，或者好似而家台湾好多搜救犬，佢可能闻到人嘅气味，只要佢有心跳，佢都会喺上面一直叫，就可以开挖。假设今日发生喺台湾，一定揾到最后一根骨头为止，不会只搜救15个钟头。当初台南地震或者是花莲地震的时候，你看那个一次聚集台湾的救灾能量，聚集了可能都是5000、10000人到现场，物资永远是要单独设立一个物资站，因为大家都会第一时间去救灾。譬如说以前高雄小林村台风暴雨造成土石流掩埋，好像我朋友他们是那种汽车改到车轮很大的那种，全台湾全部都集结去小林村。曾俊斌认为，每个国家搜救的想法和态度不太一样，相对在台湾是比较幸运的，台湾如果发生灾难是不可能不救的，并且会无所不用其极地尽力搜救，台湾社会的力量包括民间救援队都会去帮忙。曾俊斌向本台介绍说，好像我那组，我的专长是在山区，就是比较冻的地方，我们的做法是，我们不可能很轻易地去放弃这种救援的事情。以我们台湾比较顶尖的，就是地震倒塌建筑物的话，好像台北、高雄，这个是原本的直辖市，其实他们就有自己的国际搜救队。当初台湾的921大地震之前，我们亦都不是那么有经验。921之后，其实我们各个县市还有消防组，大家都有将我们自己的救灾人员送出去做地震救灾的训练。其实最强的所有的搜救救灾，其实都是从军规上面去演化的。后来我们好像台北市学的就是美军的军规那一套。曾俊斌透露，曾经有大陆民众开出重金来救助，请他去帮忙救自己的亲人，因为官方已经放弃。曾俊斌表示，只需要帮他买机票，主要是在于要和地方的公部门沟通好，去到当地能够发挥作用。但是之后的问题就是在这个地方，我们台湾是大家会一起将事情做好，好像我们台湾可能也都想去甘肃救灾，但是就不能出发，中共他当然会拒绝。台湾官方要过去的话难度比较高，除非国际红十字会带我们过去，要直接过去甘肃可能也都不是那么容易，而且还有政治的因素。其实对我们救灾人员来讲，我们理的是救灾，但是有很多政治上或者国家的因素，而不是我们一个救灾人员能够去突破的。甘肃地震发生之后，19号中华民国总统蔡英文透过社交平台 X 以简体中文和英文发帖，对强震死伤者表达哀悼和慰问，表示愿意提供必要协助。 同一日19号，罕见地，中共党魁习近平亦都好快咁发出关注嘅信息。党媒报道话，习近平高度重视并作出重要指示，话要求全力展开搜救，妥善安置受灾群众等。国务院总理李强作出批示，话要求全力组织抢险救灾等，话要求全力组织抢险救援等。派出副总理张国清带领国务院工作组赶赴甘肃、青海地震灾区指导抗震救援工作。相较于7月底8月初发生的北京大雨、泄洪淹没德州的惨重灾情，今次可谓当日就作出反应。QK 的是20号，积石山地震抗震救灾指挥部发布公告，话要求外界暂缓前往积石山开展救援行动，声称目前到位的救援力量能够满足救援工作需要。公告话，该地积极自救互救，宣称遭遇特寒气候，使得搜救提前结束，工作重心转向安置灾民和清理废墟。同一日，该指挥部同甘肃省紧急管理厅就透过官媒报道宣称，已经设置社会救援协调机制，不建议外省市社会救援力量自行前往。新闻看点主持人李牧阳在节目当中指出，如果习近平真是牵挂受灾群众，应该到灾区去看下灾民，做下 show， 扮下样，亦都可以再收割一波民意。他分析，好多人都曾经有面对束手无策或者是感觉力量单薄的时候，这个时候我们最希望得到别人的帮助，出现雪中送炭的奇迹，这个是人之常情。但是当局上述这一份公告彻底堵死了外界前往灾区救援的通道，这个是非常奇怪的事。大家都知道灾后的搜救和救援是分秒必争的，如果多一份救援力量，灾民就多一份希望，就少受一些罪。李牧阳话，积石山大河家镇周家村村民透露，村里面有一家四口，地震发生时正在坑上睡觉，地震震垮了房屋，将四个人都埋在废墟之下，邻居用手将人刨了出来，但遗憾的是9岁的孩子仍然离世。假如这个时候有更多人在这里救援营救，有更有效的设备在这里挖掘，那个9岁的孩子可能还有存活的机会。但是当局不允许外界前往救援，声称他们可以自救。中共为什么不给灾区以外的人前往救援？原因很明显，中共怕灾区的真实情况被外界知道，怕人看到中共在人祸当中的罪恶。路媒引述中国地震台网速报微博消息统计，截至12月20号朝早8点，一共记录到今次地震的余震423次，其中4级及以上余震2次，3级及以上余震10次，造成超过15万栋房屋毁坏。新唐人电视台20号报道，石山县民众韩女士话，相对来讲，今次受灾的区域是比较大的，尤其是乡镇村那些自建房都倒塌了，完成的房屋裂开比较多，一部分电力恢复了，但是仍然没有水，灾民都瞓在外面，这边的帐篷、保暖类食品都短缺。当地的包先生说，受灾的民众主要就是房屋倒塌，还有裂缝炸开了，老百姓不敢去住的，害怕再来一个余震的话倒塌，而家全部都是在外面搭个塑胶的帐篷，穿着羽绒服在那里生火过夜，夜晚零下15到16度，特别冻。另一方面，甘肃地震发生之后，南华早报12月20号一则标题为中国科学家认为几日前他们收到一个不祥的信号，报道当中说，15号亦即是甘肃发生 6.2 级地震之前，研究人员收到预警信号，但没办法准确地讲出地震将会发生在哪里。陕西研究小组寻找引力波当中的异常现象，现在正试图找出如何计算地震可能发生在哪里。这一间被认为亲共的港媒报道说，陕西省研究人员开发了一项突破性技术，使他们能够成功预测过去10年来全球发生的每一次 7.0 级或以上的地震。研究人员使用高精度设备，以低频监测地球引力场，寻找引力波当中的异常现象。这些异常现象可能是地震即将发生的预警信号，亦即是说，在地震发生前4日，中国的研究人员已经准确地预测到最近在甘肃境内将会发生大地震，只是不能够确定地震的具体位置。 李牧阳表示，报道当中冇讲佢哋系唔系向上进行咗汇报，亦都冇说明上面系乜嘢反应。其实已经系显而易见噶，研究人员应该系向上面进行咗汇报，因为呢个系佢哋嘅职责所在。如果冇汇报，佢哋亦都就不可能会通过南华早报出嚟澄清事实啦。呢个明显系研究人员不愿意帮中共咩话嘅表现，甚至系向习近平当局反击嘅表现。换句说话讲，上面得到研究人员的汇报之后，明知道甘肃境内将会有地震，但是将地震的消息压咗落嚟，冇通报俾百姓。至于所谓的专家声称房屋质量差、震源深度较浅等，这个纯粹是为中共洗地推卸责任。李牧阳指出，如果当地通知百姓采取避难措施，民众在户外避险，再大的地震、再浅的震源亦都不会有这么严重的伤亡。这个是不是中共制造的又一场不折不扣的人祸呢？另外，江峰时刻主持人江峰对于今次甘肃地震发生之后，中共当局的各项快速反应等情况感到不寻常。他指出，三个月前的9月13号，甘肃兰州举行过一场地震演练，演练内容是兰州市西固区境内发生 6.2 级地震，震源深度10公里。中共是不是神算子党？地震的烈度和震源深度都精确地预知了，和今次地震发出的测出结果一模一样，这个不是令人不寒而栗吗？随后网上传出未经核实的信息，说凡事都没那么巧合的，正在深挖洞试核爆，可能在度试新型热核武器。之前有张图，那个极强光从地壳直射到天，中共自己测试了地震武器等等。最有意思的是，今次新疆的阿图什市相差几个钟头亦都发生了相似级别的地震，震源深度都是10公里，而且阿图什市和积山地两地根本并非一个构造带，因此亦根本不会互相影响。江峰分析，从甘肃和新疆的两个地震发生区域的位置来看，它正好是在中共的核试验基地的两头，和核试验基地的距离几乎等距离。中共沿住祁连沙漠在地下起了包括马兰基地在内的大型核试验和训练基地，内部的人叫第21试验训练基地。既然没有大自然诱发的因素，这样地下核试验人为因素就几乎成为两个不同地震带的地方，几乎同时发生同样级别同样深度的地震的唯一原因。今日嘅节目就到呢一度。如果你喜欢我哋嘅节目，请留言、点赞、分享同埋订阅。我哋下次再见。